好，各位菩萨哈，大家晚上好。那就如同我上次所说的哈，那个《佛学大要》这篇文章是一块铁板了哈，读起来都觉得一直在踢铁板。那读起来，因为确实它其实是太过于浓缩了哦，浓缩的很多了哈。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导读了哈，就是说，理解。这样，佛教在印度，甚至在中国哦，尤其到后面特别着重于中国，那有哪些这个要点，哪些主要的宗派哦产生了？好，这是我觉得读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一个用意了哈。那我还是先大概先回顾一下上次我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二页哈，第二页。那第二页这边我们说它是根本佛教时期对于缘起法哦缘起法的一个看法。那这边有世间依缘起，然后缘起则无常。好，世间依缘起，缘起则无常无我。那这边的理解是怎样呢？这边它主要你看它说缘起法有通两边，对不对？一个是流转门，一个是幻灭门哦。好，那这两边都是缘起，可是他对于这样的缘起的理解呢，他比较倾向于怎样？这两边没有关系，就是说，好，我在流转门、生死门痛苦受苦，那我要把它止息，好，我就找出它的原因，然后一止息之后，我就往好道地往灭地。我经由道地，然后通达到灭地。好，所以生死灭除了，就到达灭地涅槃嘛，哈。所以他这边的缘起是两边的，不通的哈。所以为什么说大圣会认为说小圣，他把生死跟涅槃把它隔碍了，把它切开了哈。所以一切开了就会产生一种现象，我一旦知道说我不要受苦了，我在那边受苦太麻烦了，我要往那个极灭，往那个最好有那个最好的甘露不死门，到达不死就是极灭嘛。我一旦知道这个真的是不好，这个真的是好，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往那边走。好，所以小圣他不就没有慈悲心了，因为他就是拼命要往那边，哦，好，这是小圣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三页哈，第三页这边初期大乘佛教哈，初期大乘佛教。那初期大乘佛教第三页最下面这边本文的倒数第四行哈，那大乘佛法刚开始有众信愿的。还有种这个自证的，那种自证的当然是般若哈，种般若。好，那接下来这个种自证的就有这个甚深般若啊，那甚深般若。好，接下来看第四页哈，第四页我请大家看，就是大乘佛法的特胜了哈，第四页的第四个哈。好，那这边就谈到这个法性本空，法性本空。好，看第四页的倒数第三行，哦，菩萨立根巧度，那观因缘本质空寂，而后呢，有为跟无为，世间跟出世间，生死涅槃，哦，无二无别。所以在大圣他这边，他的特胜处就是他把两边原来隔碍的东西。他把它两边穿透了，哦，两边穿透。好，那同样是因缘法，可是他的因缘法不需要说我灭去的生死流转门而到达，哦，这个幻灭门证悟这个极灭，他在当下在当体哦观因缘，因缘就本质空寂，哦，因为因缘待缘和合嘛，哦，而且无常。一缘而有，所以 它自没有那个自独一实在的一个自体。好，那它体育的空寂就是无自性了，无自性的空寂。好，那这个无自性的空寂可以说生死门是这样，这个无自性的空寂在环灭门也是这样。好，所以它就通达两边。好，这是跟刚刚讲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他后来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生死涅槃，烦恼菩提，好，都无二无别。那这是大乘佛法最特殊的地方。好，那第五页我们上次有提到它有四点，依于第五页一开始第一行有说都本于般若的生意，有没有？好，那般若这个旗帜高扬了，好，就下面四点。第一点我们上次说，主要是能够利益世间。那第二点，菩萨你看嘛，基于甚深的般若，所以他能够利益世间，而且利益世间之后，第二点他不被这些烦恼，不被这些烦恼所困，不被他危害。这不一样了吧，跟声闻很不一样，声闻就没有第一点跟第二点。那第三点虽然是空有无碍，不过这边应该是强调是说它能够通达，能够通达一切境界。我基于甚深的般若，我能够通达一切境界，包括佛菩萨的境界，好，都是依于这个般若而能够通达。好，那而且它通达甚深法性，也不是小圣可以比的。那第四点，那这边说到这个要度众生不能离于烦恼，那把烦恼当成是一种方便，度众生的方便。烦恼居然还有它的价值哦，还有它的价值。好，这是都立足于般若。好 ，OK， 上次我们大概就有讲到这里哈。好，那我就是提出来说，在小圣跟大圣，尤其大乘初期，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依于这个特殊的地方，开演出来第五页这边这四点啊，等于说更多的一个说法已经产生了。不过这些说法，第五页这四种说法哈，不是没有弊病的哈，甚至到后期更被开演到那个无碍啊哈，相即啊哈，相融啊，这个最圆满的境界哈，那个开演的。已经很更为那个空泛或者更为广大。好，这是第五页，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六页。第六页这边讲的是后期大乘佛教。好，那后期，好，三世纪如来藏系的经典开始传出。哦，我们说上次记得有跟各位提醒说，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含鸠摩罗什法师之前跟鸠摩罗什法师之后翻译来中国的典籍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鸠摩罗什法师之后的典籍，就是含有很多如来藏的经典，那当然这个威士的也有哈。好，那这个如来藏的经典，好，下面第一个圆圈圈有说到常住哈，如来常住不变异，啊，有这个不变异的。那如来有四德，就是常乐我净。那各位回想这个常乐我净这四个在阿含里面是最反对的在根本佛教是最反对这种常乐我净的，因为常乐我净就是一个我嘛那要破次的就是破常，所以有无常对不对？要破乐，所以讲苦对不对？那讲无我对不对？好，那可是到这边这个如来就变成有这四德。好，那下面有说我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意，好，众生有佛性，好，那这个佛性就是我就是如来我。好，下面一个圆圈圈有说到如来藏经有九喻，九个譬喻，好，众生身心中有如来智慧身相。好，你看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中就有如来的智慧跟身相 而且在众生里面的那个如来藏呢，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德相被主，如我无异，跟如来无异。好，那在众生身心里面像胎藏一样，那这个胎藏就是本有的，本来具足的这个如来功德。好，下面有说到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都是在说明如来藏。好，那这个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呢，我们来看一下第注脚十九，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十九，这边有比较清楚的解释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好，注脚十九我们看一下，那如来藏呢，我解释如来藏从两个方向来解释。第一个，从离妄染来说，好，叫空如来藏。好，那所以这个空就是要离去妄染，好，所以叫空如来藏。那什么叫不空呢？不空的是什么？具足过恒河沙不思议佛功德，佛功德法。好，所以这些佛功德具足了，这个叫不空。好 ，OK。所以空跟不空，空的话是空去那个妄染，不空的话是这些功德。好，下面一个圆圈圈，空者二十无有，不空者大波涅槃。好，空要空什么呢？空二十无有，不空空就是大波涅槃。那这个说法跟刚刚大概也是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八，注脚十八。那这个是出自于，原来是出于《大波涅槃经》，那吉藏大师把它，那这句话是吉藏大师讲的，就是吉藏大师他从《大波涅槃经》里面摘录出来的。好，我们看注解十八，《大波涅槃经》里面说的空者，那空是什么呢？为无，有没有？没有二十无，二十有，还有诸烦恼。好，那这个没有这些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行，空去这些有为。好，那这边下面他也用譬喻，瓶子里面我没有那个奶酪，没有奶酪叫做空。OK， 好，是空去里面的东西。不空者，真实善色常乐我净，不变不动。好，有不变不动的东西而且它是真实的常乐我净。好，这个是不能空的就是它是实有的。好，它譬如是什么呢？瓶，这个瓶子色香味触故不空。简单的说，瓶子不空了，瓶子里面的东西是空的。好，什么是瓶子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些二十无有还有诸烦恼那不空的就是瓶子有这个功德，而且不变不动的。好，那这二十无有我没有详细去查了你就把它想成有我们说三有，对不对色、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如果把它更开眼的更细的话，可以达到二十无有好，那回到本文第六页，后期大乘佛法的双重圆圈圈看一个小节了好，如来藏本性清净，那刚刚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清净的嘛是一个清净，只是它藏在众生里面，那被烦恼缠住了。好，那这样的说法就是心性本净为客尘所染。好，我们常听到这一句话是一样的所以一旦说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呢，大概就是如来藏的一个思想好，那这个如来藏它是清净的嘛叫自性清净心。好，依此真我净心，那说染还净。好，那这是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要说生灭门他要说生死门，他要说这个清净的还灭门，都依于如来藏说。可是唯识学者不一样唯识学者他不管说杂染说清净，都用阿赖耶。好，所以真常的 增长的这个说染说净哈，都依于这个如来藏净心来说哈，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他的法门继承《法华经》《大集经》《华严经》，好，那他也重视这个真我真心不空啊，就是有不空的，有一个真的我，那这个真的我在众生就是真心嘛哈。好，这跟初期大圣是不一样的说法了哈。好，所以跟初期大圣是跟初期大圣方便异语哈，跟初期大圣方便说都不一样，更特殊。好，那这边只介绍到大圣佛法跟后期大圣佛法，那秘密大圣在这边就略而不谈了哈。导师在其他地方有说，这边就不说了。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中国佛教了哈，中国佛教。好，第六页的下面这一段说到大圣佛教传于中国。好，那这个还是延续刚刚的说法哈。然后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倒数第四行哈。好，叙述佛菩萨的圣境。你多说佛菩萨的圣境，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要起信，启发众生的信心。那你也说到，有些经也说到一切法无二，啊，无二空嘛，哈，这是目的是为了要策发你去做修正，啊，去修行，去证悟。所以他还是以两个为主，信行跟自证，哈，一个是要启发信的，一个是自的。好，这跟初级大圣是一样的。好，三世纪以后呢，大圣的这个论师辈出，好，他的思想越来越精密哈，越来越维系，好，条理也更严谨，好，那解释了哈，目的都是为了要解释这些大圣经。那在印度的大圣啊，主要有三系了哈，三系：中观、瑜伽跟如来藏。好，那传来中国呢，哦，有成一家之学的，哦，但是在中国又有更特殊的地方，哦，就是中国大乘佛学的主流，哦，这些主流的学派它依于经，哦，而且它 贯通、哦，去条理贯摄诸经，那它 也注重论、哦哦，所以它参考这些论的义，哦，论的这些义理。那有经证，有论据，目的就是为了要阐发大圣的极意啊，极意就是最高了哈，最高的这个意境。好，那不以印度佛学而自居，啊，他到后来会开展出这种更高了哈，更高，而且高于这个三系的一个思想出现了哈。那这到后来的这个天台宗，到后来的显首宗，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哦，都发展出更高的这个义理出来。好，这是传到中国，哦，传到中国。不过基本上传来中国，我们上次有讲的，传来中国的这个教典能够被弘扬的，还是以大圣佛法为主，哦，那密教这边就没有发扬的那么像藏传那么丰富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七页哈，第七页这边要谈，开始要进入中国佛教了哈。那这个中国佛教，第一个圆圈圈一开始谈有，一般我们谈有八宗了哈，八宗也有谈十三宗的啊。日本学者他把他中国佛教整理成十三宗，那我们一般说到三宗，当然他有不同的宗的相融，或者到后来被收摄了哈，有相融的情形。那主要是八宗，八宗又分成两个，就是两派了哈，两派。那像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哈，那重持行。那另外一派是重义理啊，重义学，像三论宗、 为士、天台、贤首啊，好，这个，所以八宗就又分成重行持的、重义学的。好，那看一下，好，我先把这一段说完好了。好，我们接下来看哈，第二个圆圈圈，这边要谈到的是为士了哈，为士。好，那为士跟为士有关的其实有三宗了哈，第一个叫做地论宗，还有色论，啊，地论就是十地经论了哈，色论就是色大圣论。他们的主要典籍哈，这个我等一下会再稍微提一下哈。那这两个主要的大流，好，还有这两系跟唯识宗同源，那而且跟如来藏有关，不可不论及哈。那简单的说，应该说有三宗了，地论、色论，还有唯识了哈。那这三个里面，其实地论跟色论比较接近，哦，而且地论跟色论跟唯识宗他们同源，但是不一样，哦，而且地论跟色论它跟如来藏密切，哦，关系比较密切。好，这是主要要谈的，哦，好，唯识在中国可以说成有三宗，哦，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好，下面说到大乘佛学分宗，跟两个哦，跟两义有关。好，那这两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好，第一个释迦佛说，此有故彼有哈，好，哦，即起生死；此无故彼无，还灭，好，哦，还灭涅槃。那缘起依缘起，所以我可以怎样？生死可以转涅槃，啊，哦，这刚刚我们有说到的哈，啊，哦，这是缘起中道。好，那大圣经说呢？好，大圣经说这边开始有不同了哈，哦，不同了。大圣经他说的深意，他是怎样？他依于这个涅槃即灭，那这个涅槃即灭就是空、法性、真如、法界、实际，啊，哦，好，而且它着重在空的阐扬，所以就会变成下面说的依此以明一切，这个此就是刚刚的涅槃即灭了，空了，啊，等等，依于空来明一切，哦，所以有说到这个不动真迹建立诸法，哦，依空来建立诸法，依无住本立一切法，哦，这说法都是一样的，哦，都是依空了，哦，来立一切法，立一切法，哦，建立一切法，不是生一切法，哦，不是生，不是空能够生出一切法，不是这样谈的，哦，好，所以释迦佛说跟大圣经说这两个说法，哦，就是一个依于缘起生灭了，哦，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是依缘起生灭来说的，哦，那大圣经是依什么真如即灭来说的，那这个真如刚刚就是空嘛，哈，法界等等。好，所以立说的方便不一样。好，这第一个，好，缘起跟真如这个来谈，哈，好，这是说的方便不一样。第二个，生死依于无明，好，这个流转嘛，哈，好，在杂染的世界。是由于无明的关系，或者说依于这个事，哦，那一般我们比较谈的比较深的话是说无明了，哦，那有的说依于事，那这个事的话生死依于事，当然这个事主要是依于杂染事，哦，那这杂染事当然也是无明的，也可以说无明了，哦，好，事跟无明不外乎心事，哦，那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谈到心杂染故众生杂染，心清净故众生清净，还有其他的经也说到心明净客尘所染，哦，刚刚也有谈到。 我们看第八页，第八页。好，不管是生死，不管是幻灭，主导的还是心。哦，心是具有主导的圣用。好，所以那你是依心事为依，还是依真如为依？好，这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方便。哦，简单的说了，这边主要是在说杂染跟清净。哦，杂染跟清净。好，所以第一个是在说缘起，哦，第二个在说染净。哦，那缘起如果用深义来说就是真如。好，刚刚我们说心杂染故众生杂染，哦，心清净故众生清净。好，这个在注脚，注脚二十一，我们看一下第七页注脚二十一。第七页的注脚二十一，括号一，哈，有这边说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哦，可是他这边你都看我划线的地方，哈，这个注脚的最后一行，第七页注脚二十一最后一行，哈，当善观察于心，那这个心呢，长夜被种种贪嗔痴所染。好，所以心恼故众生恼，哦，心净故众生净。第八页这边，好，第八页，那这样一个经在南传也有，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也有，哦，成为世论也有，哦，好，那其实这边有一个问题了，哈，哦，这边杂染跟清净有一个问题，你说被无明所染嘛，哈，哦，你是被无明所染，好，那我能不能问？当我把那个无明拿掉之后是什么东西？是清净，对不对？好，可是这个清净我能不能说，你说清净其实是因为那个无明所染我才说有相对说清净啊。可是当你说清净了，那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说有一个清净的体在那边？会不会变这样？好，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当我们说染，好，我把那个染拿掉了，那拿掉之后是不是实有的一个东西在那边？好，那这就在后来，欸，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阐扬，可以阐发点啊，欸，清净啊，你拿掉之后真的是清净啊，是清净，拿掉之后是清净没有错，可是它真的是本来就清净吗？拿掉后可以说清净，可是当我说我无明拿掉之后那个清净，我就会想说啊，哦，那是本来清净是被覆盖的哈，是被这些课程染污的。好，可是从杂染经他似乎了哈，他说被贪嗔痴所染啊，所以把贪嗔痴拿掉。好，他并没有特别去说那个拿掉之后是什么哈。好，那接下来要谈到就是别说各个不同的宗派了哈，在中国，好，我就先来简单了哈，简单来把这个，因为接下来要谈的都跟怎样呢，都没有谈禅宗、净土宗、密宗跟律宗哈，主要在三论啊、唯识、天台显首，好，我就依于三论、唯识、天台显首哈，在中国的这个发扬或者他所依于的论点，好，做一个表来整理了哈。好，各位可以先看我这个表哈，可以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好，那这样可以哈，好，我先用这个时间，然后上面是时间，大概的时间哈，西元四百年，四百五， 这个是时间。那其他我就不谈了，我就谈跟刚刚我说的哈，这个唯识、三论还有华严天台比较有关系的。再先从上面好了哈，大概在这个时期左右了哈，我那个都是大概的哈，叫地论宗。那这个地论宗它主要是依于这个菩提留支哈，菩提留支他所翻的十地经论，哦，字可能要写小一点，不然等一下会不够哈。好，十地经论，那还有一个叫摄论宗哈，摄论宗大概是在这里哈，我那个时间都是大概的哈。那这个摄的意思嘛哈，摄论就是摄大圣论哈。摄大圣论它依于这个真谛哈，好，摄大圣论，那另外一个就是玄奘大师的，玄奘大师法相宗，它主要是成唯识论哈。没有办法，可能要分两次哈，可能要分两次。好，那这三个其实都有一个，我们刚刚有说嘛，这个法相你也可以把它说唯识宗哈，一般我们说唯识宗就是这个。好，这三个他们其实都是源于唯识的思想，那源于唯识的思想来到中国，就他们各依于哈，各依于论点，你看他都各依于论点哈，去发扬成为一个宗派哈。好，那这个地论宗它是怎样？它是强调真事哈。简单的说，那个真事就是清净事哈，那个真场有一个真事，那个清净事。可是这边摄论中，他是说这个真事就是指我们的离也了哈，阿离也是。那这边是说这个离也哈，这个离也是。通染跟净，好，这个都是真的哈。那这个就是净的，这个阿赖耶识是净识、清净识。那这边的说法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哈，它有染净两分。那唯识宗它就是阿赖耶哈，他说阿赖耶。只有染。只有染，好，这个离也就是简单的说，他就是依他们的说法，就是如来藏哈，就是如来藏。所以这个三的差别就是，好，那个真是这个通，这个清净呢，这个通清净染浊，这个染浊，好，这三个最大的差别。所以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嘛，我把无明拉开之后，是那个是清净的，哈、哦，有点比较类似第一类说法，嗯，那第二类说法说原本的那就是最根本的那个东西是通染净，好，那唯识学者说那是染的哈，唯、哦、染。好，另外还有一个最就是发扬最 变成一个很大体系的，就是华严宗啊，华严宗，华严宗也许大概在这里啊。我要分两次。好，华严宗。那这个华严宗，它其实它有一个很，就是它是后面才慢慢越来越发达了哈。可是它的发达是这样来的。它融摄地论宗跟摄论宗才变成华严宗。哦，好，那其实我进一步来说，这个地论宗呢，其实它也受到一个影响，它受到那个涅槃宗。涅槃宗的影响。好。好。我画这条虚线哈，这边画一条线切开。那这个切开的意思主要是说，上面那四宗哈，主要在长江以北，我们叫北土。好，它主要成就就是这些大派别，它主要在北土。那这个涅槃宗，还有我等一下要讲的诚实宗、三论宗、天台宗，在南土。好，你看三论、诚实、天台啊，那天台它当然依于那个也是依于这个龙树，依于龙树哈，所以。你又可以进一步来看哦，哎，北土似乎他强调什么？唯心，对不对？好，那唯心到最后最大、最发扬的就是在这个啊、哦，所以华严宗也可以称为唯心论的圆满者啊。哦，好，就是华严宗。那这中间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了哈。主要是说，哎，他从地论宗来，又摄取这个摄论宗的，哦，那其实他还有摄取这个起信论的哈，大乘起信论。因为他后期的嘛，所以他也可以摄取很多前人的这个精要。好，这是唯心。因为我本来要一起画的了哈，不过画不下去，我就先这样哈。好，那我接下来讲南土了哈，南土。好，到这边可以哈，我擦掉了。北土是唯心，唯心，可是到后来又融摄那个真藏哈。所以到华严的话，它是唯心又是真常。南土的话，它源于那个性空，性空，它依于性空的教典，可是它又融入那个真常。好，好，这是南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我这是概说了哈，你不能说，譬如说那个我刚刚说摄论宗哈，摄论宗是大成于北土。但是他也有在南土弘扬，应该是说摄论宗他一开始是在南土成立的，但是在南土成立之后，他到北边之后获得广大的认同弘扬，那摄论宗在南土就后来就慢慢消失了，就不见了。那一样，其实他们都有就南北的，不只限于南或北，只是说他们大成于南或北。好，那我刚刚有说到一个叫涅槃宗哈，涅槃宗大概是在这时候。好，他所依的，他所依是这个大涅槃经啊。 好，啊，还有一个大概就是诚实中。好，他所译是罗舍所翻译的哈，罗舍所译的这个诚实论。还有一个三论中，好，他所译于三个论点嘛，哈，就是中论、百论，还有十二门论。那最后来还有一个叫天台宗。好，那他们之间也有一样，也有这个互相发展的情形哈，或者前面会影响后面哈。刚我们说涅槃宗，它有那个在北土那边哈，它有影响那个影响地论宗嘛哈。这个我们刚有提到哈。好，那涅槃宗它也影响诚实宗，好，那诚实宗也影响三论宗。好，那三论宗又影响天台宗，好，那大乘与天台。好，这都是在南土。好，那这边有一点就是说，诚实论哈，在三论中兴起之后，诚实宗就慢慢的萎缩哈，慢慢的不见了。好，不过三论宗它虽然依于这三论哈，但是它又有更进一步哈，就更有中国的这个思想。那天台宗它当然是它另外除了跟前面有关系之外，它还忠于这个《法华经》哦，还有《涅槃经》。好，这是在南土的情形。不过你可以从这边，尤其从这边特别可以看到，诚实宗一般诚实论哈。有的会认为它是融合大乘小乘的论点，那其实它是以大乘为主的，哦，它甚至减则小乘，它是以大乘为主的。好，那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中论、百论都是这个龙树菩萨嘛，哈，那十二门论是提婆，他的弟子提婆。好，那这个当然就是以般若为主的这个中观，哦，中观。好，那天台除了同情这个中观，他要融入法华跟涅槃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他重于佛德，甚至这个有涅槃更有真常的思想。好，这是南土的情形，所以在南土的话，他就以性空立足于性空，那后来融入真常，啊。融入真常的思想。好，这是南土跟北土啊。顺便，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今天发的讲义有没有？今天发的讲义，我在最后一页有放那个附录有没有？附录，那个附录有一个表，对不对？各位看一下那个表。好，再看一下这个表，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好，在这个表里面， 你看哦，它都是南土跟北土了啊、哦，在两晋时期，哎，它是重性空的，重性空的这个，哦，重于性空这一系的。可是性空这一系，它到南土，哦，它发扬到南土，那南土又跟庙有，哦，又跟真藏。你看南土它有三个来源，对不对？一个是两晋的性空，一个上面的真藏。那从维新来的，它用虚线，对不对？所以这个虚线就是影响比较小，啊、哦，影响比较小。所以你看它这边为什么说南土是真空妙有，对不对？真空就是性空嘛，那妙有就是真藏嘛，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北土。你看北土它的来源有三个，对不对？维新，还有性空，性空用虚线，对不对？还有真藏，哦，真藏用实线。所以北土它是怎样维新跟真藏的大融合、哦、好，那北土又开演出四个系、哦、菩提流支的，就我刚讲的菩提流支是属于这个地论宗，真谛的话是摄论宗、哦、玄奘是唯识宗或法相宗。好，那最圆长的、哦、讲这个圆融的就是贤首。那南土有四个，有没有？涅槃、成论、三论、天台，哦，好，最圆满的是怎样？圆宗就是天台。好，这是南土跟北土哈、哦，有各位可以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休息一下。